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七十首，赞美诗七十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神的保守哦，让小弟今天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道理。啊，求神赐给小弟智慧，然后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大家彼此都得到造就。好，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主里的喜乐。那主要是想跟大家查考腓立比书第四章。那在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之前呢，小弟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腓立比书它的一个背景。那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那保罗的一生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当他一开始还名字叫做扫罗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迫害教会的。然后来蒙神的选召，他就成为了主耶稣的福音精兵，到各地方去传扬福音。那最后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他被囚禁在罗马。 那腓立比教会呢，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国外传道的时候所建立的，而且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等于是欧洲哦，在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阿们。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哦，他看见了异象，所以他往马其顿去。那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地理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投影幕上基本上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然后在整个地中海呢，就被欧亚非三个大陆所包围，下面是非洲，然后有亚洲、欧洲，那亚洲这边就是以色列、土耳其这样。那腓立比在哪里呢？腓立比就是在现今希腊靠近爱琴海的地方，爱琴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小弟有一个红色圈圈注明哦，腓立比。所以这是从地理位置来看，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腓立比教会它是等于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这边是保罗第二次国外传道的一个路线图，画的有比较复杂一点，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大概可以从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特罗亚就是大概现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从特罗亚出发，然后到撒摩特拉，然后到尼亚波利，那最后来到过了海，来到了腓立比。那在那边呢，他遇到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就是吕迪亚。那这里写到了五个关键字，就是说这个妇人呢，她素来敬拜神，所以神就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也就是听保罗所讲的道理。所以他就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也因为这样吕迪亚就成为了欧洲的第一颗种子，然后他跟他的一家也都受洗，所以之后在当地腓立比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保罗的人生当中最后一个阶段是被囚禁在罗马。那我们一样看这个地图，右下角是耶路撒冷，当他那时候就是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就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后来就被捉拿到罗马受审，在那边被囚禁大概两年的时间。那在被囚禁的这段期间呢，其实保罗他写了一些书信，那也就是我们后人就会称他说保罗的监狱书信，那也就是新约里面的其中四卷，有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及腓利比书。那当然每一个书信都有它代表的一个意涵。那在腓利比书，一般大家认为它就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经卷。怎么说呢？因为在整个腓利比书里面， 其实总共我们如果去算哦，它大概出现了17次哦，喜乐或是跟喜乐同样意思的一个字眼哦，所以后人呢就把腓立比书称为就是一个喜乐的书卷，一个经卷这样子，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那小弟今天所定的题目在主里的喜乐，其实出自于腓立比书的4:4，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好，我们请看看腓立比书4:4。那在这里小弟把3种不同译本的经文把它列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4:4写的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在吕正中译本呢，他写的是，愿你们时常在主里喜乐，我在说愿你们喜乐。而现代中文译本呢，它的翻译是，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从这3个不同的翻译本，如果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呢，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什么叫做在主里的喜乐，我们可以先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借着跟主连结，靠主常常喜乐，这就是来自于在主里的喜乐。好，小弟再说一次，借由跟主产生连结，那靠着主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在主里的喜乐。那要怎么跟主连结呢？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读经、聚会，借着这些方式来跟神连结。那借由连结之后，靠着神，那我们常常喜乐，这就是一份在主里的喜乐。OK， 那谈到这里，其实有一个跟喜乐相似的字眼，就是快乐。那英文在讲这两个名词，其实也用不同的单字哈。喜乐呢是 joy， 那快乐是 happy。那这两个形容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有心理学家是这么解释哦，喜乐是发自内心的，是长久的。那什么是快乐呢？快乐通常是来自于外在的东西或者是条件，但是它是比较短暂的。听起来好像有点那个抽象哦。那我们如果具体一点来说，什么叫快乐？比如说哈，我们今天吃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心情就会很好，很开心。不一定要大餐哦，就是你喜欢的食物，你吃了，你就会觉得很开心。那这就是一种快乐的表现。那或者是这几天可能常常都在抽什么动资券啊，什么券什么券什么券啊，什么身份证后3码后2码，抽到了，你觉得很开心哦，一种生活上的小确幸哦，你也觉得快乐哦，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这样的快乐好像就真的跟心理学家所讲的它不太会持续很久很久。怎么说呢？依照小弟的生活经验，如果今天能够在吃完晚餐宵夜的时段呢，吃上一份现炸的咸酥鸡，然后再加上蒜头，再配一罐可乐，哇，小弟就会觉得很开心哦，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很大的享受哦，那会让小弟觉得很快乐。可是会因为我前天吃的咸酥鸡加可乐，我的快乐可以持续到隔天，或是整个持续一个礼拜，我会一个礼拜都因为我吃了咸猪鸡跟可乐而开心吗？好像也没有这么夸张哈。所以，这样想想就比较理解了哈。就是来自一些外在的，吃到好吃的东西，好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好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去旅游，我们会觉得快乐。那有的人有。但是小弟在这边要说明一下哈，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就不能去追求这些生活上的快乐。据小弟了解，基督教有很多教派嘛，有些教派甚至会强调，就是他刻苦己身，就是任何物质的生活，他都要把它 不只是是很不只是过很简单的生活，甚至就是有点刻苦自己哦，甚至是把自己就丢到沙漠里面，在沙漠里面过生活，希望借此来激励自己追求真理的一个力量哦。但我觉得这样好像又有点过犹未及了哈，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去追求这些生活上的快乐。当然，前提是，我们所追求的快乐必须要合乎圣经的道理，要合法。哦，你的时间允许，你的经济条件允许，我想这些生活当中的快乐都是可以去追求的哈。只是在追求生活的快乐的同时，其实也不要忘了，其实神也有应许我们能够过喜乐的生活哈。所以在这边我们先简单的先把快乐跟喜乐做一个定义上的区别。好，那接着我们就看今天的一个主题哦，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好，腓立比书第四章。好，第四章总共有23节。我们一起来读经，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先念到这边，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在这边保罗呢，借着这一章哈，其实来小弟想要从这一章来看在主里的喜乐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几个方面去了解。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在什么是在主里的喜乐呢？就像这边的第一节哦，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啊，其实他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非常的爱他们。他只要想到他们，他就会觉得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会感到很喜乐。这就是一份在主里的喜乐，或者是我们在祷告中思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份来自于主里面的喜乐。这就代表什么？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相反的，如果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看到某些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能躲就躲，能闪就闪，或者是想到某些弟兄姐妹，心里就会有一点疙瘩。那这就代表其实我们就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在约翰一书的4章7节，在约翰一书的4章7节，其实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从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是第一个小弟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在主里，什么是在主里的喜乐。那第二个，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里告诉我们怎样，如果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忧虑，我们也可以很容易能够拥有在主里的喜乐。那在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一次的秋季灵恩布道会，其实刘邦信长老讲到很多次这一句经节。那长老一直强调，就是说，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三件事情，就是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但是长老一直说，其实从原文来看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以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那小弟听完呢，小弟也回去看一下英文的圣经它是怎么写的。这边就不去念这个英文了，就是我们如果把它那个红色的字用中文翻译，其实就是说，不管你要跟神求什么，你都要用一份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去求。其实就是像长老所说的那样，就是说其实第六节他所讲的没有那么复杂，没有说什么有三个阶段，祷告、祈求、感谢，没有，就是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祷告求什么，你就是用着一份感谢的心来跟神说、跟神求。那只要你用感谢的心来祷告，神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你一旦得到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觉得喜乐，那就是一份来自于主里面的喜乐。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要怎么样来看在主里喜乐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行道。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这边有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我们都要去思念。然后这里保罗也特别说，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啊，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到、所领受到、所看见、所听见的，你们都要去行。其实如果来勉励我们大家的话，其实就是怎样，把我们在聚会读经祷告，或是身边弟兄姐妹我们所学习到的、所领受到的、所看见、所听见的各样的德行，我们都要去实现出来。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要行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其实也提醒我们，只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借由行道，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主里的喜乐。那这个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一个小弟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分享。那再来我们来看下半段，第十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经。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那我们就等于把整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都读过一次。那从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在主里面的喜乐呢？其实就是知足。我这里讲到十一节，讲到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他已经学会的。那这个其实对照到刚刚小弟所说的，生活当中的快乐我们是可以去追求的，那前提就是合法，时间允许，经济能力允许，我们都可以去追求生活当中的快乐。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怎样要知足啊，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定义了，这些快乐通常是来自于外在的条件。那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知足的话，这些可能原本一个咸酥鸡就可以满足小弟，那如果不知足的话，可能到后来会变成咸酥鸡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要吃可能比如吃牛排、吃龙虾，或者是更高级的食物等等。那可是你再怎么样去追求，它总是还是有一个天花板，有个上限的。那当你已经穷尽你的时间、经济能力去追求，就会发现，那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再满足你的时候，其实你再怎样，你都不会快乐。所以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说你要知足。那一旦你知足的话，其实刚刚讲到这些生活中的快乐，相对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保罗也提醒我们，然而进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所以透过知足也能够让我们得到在主里面的喜乐。那在十二节跟十三节呢，这里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这里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那这里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有时候要特别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尤其有时候在做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突然就会听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听起来慷慨激昂，激励人心，一副就是要往前冲冲冲的样子。但是其实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前后文。其实这里保罗他强调的是，因为十二节有说到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原文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这里这个做呢，强调是凡事我都能面对。所以在读这一节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说不要突然就冒一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好像 就一副我就是要往前冲了，谁都拦不了我，我什么都能做。因为这一个经节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前后文，所以其实比较适当的解释是应该是说，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靠着神的力量我都能够去面对。我想这是保罗在这边要表达一个真正的意思。那不论什么处境都要安然面对，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再回想一下一开始我们所讲的，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写腓立比书的？他今天不是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提起笔来把腓立比书写完送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看，不是哦。他那时候是被关起来的，他是被罗马皇帝关在监狱里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软禁啊，他有部分的自由，但基本上他是一个受限的，那他的环境也不会太好。可是呢，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能够写出充满喜乐的书信啊，那难怪保罗说他得了秘诀。为什么？因为就连他在监狱里面的那样的环境，他都可以写出这么充满喜乐的书信，那就代表怎样？外在的这些环境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他也可以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他也可以在一个很危难的环境，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是平静安稳，他靠着神给他的力量，他什么环境都能面对。所以我想这就是他要表达的一个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做的秘诀，就是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他凡事都能面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的生活其实不是说啊今天来教会，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其实不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也会遭遇困难，遭遇风浪。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保罗，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各种的环境。好，那在这边我们稍微的再把刚刚小弟的内容做一个整理，就是从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在主里的喜乐可以从可以用几个段落来看。那从第一节我们就会看得出来，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要去设法制服我们的忧虑。那第八节第九节呢，我们要透过我们把道理行出来。那第十节十一节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知足的心。那十二节十三节呢，要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第四章就学到，就是说这五点，当然还有啦，只是小弟大概整理成这五点，把握这五点，我们就能够去了解什么是在主里的喜乐。那在最后呢，其实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小弟想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看得出来保罗真的很爱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断的去问他们的安。那最后呢，也求神能够把他们的恩，能够让求神把他的恩典放在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心里。所以小弟觉得读完这个腓立比书就觉得很感动。一来他的内容并不会很因为保罗的书信有时候讲到一些教义的时候会有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其实在腓立比书整个一到四章都是一个很白话的叙述，也让我们能够很容易去接受，很容易去了解保罗所要表达的一个喜乐的精神。所以最后小弟呢就用一个投影片作为今天一个结论。我们刚刚有从三个不同的翻译版本来讲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那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跟主连结。那跟主连结之后呢，我们要设法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要学习义无挂虑，那我们要把我们所学习所听到所看见的道理行出来，然后有一个知足的心，然后靠着神，然后有力量去面对各种的环境，不论是顺是逆。这样一来呢，其实 你在不要说你我们啊，我们在主里就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好，所以就以这张投影片哦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也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哦，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在主里那份喜乐的一个精神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20首。接着要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能够常保喜乐，然后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现今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人内心是不喜乐的，那我想这正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个发光发热的一个好的时机。如果我们能够以我们喜乐的心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影响我们周遭这些不喜乐的人的话，我想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哦。所以祷告的时候求神，当然我要从自身做起哦。祷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内心要常保喜乐，然后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